张艺谋新片《一秒钟》里，劳改犯的女儿被撞死却没人知道，遍体鳞伤被迫辍学的我，却连被谁伤了都搞不清。或许对受伤的孩子来说，整个时代都在合谋，无论社会是金钱导向还是政治挂帅。直到我遇见一个出生就险些被剪除的生命，才不再上网搜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名。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一秒钟，最弱小的孩子总是最先被剪掉。文于林木多。张艺谋的新片《一秒钟》正在热映中，很多人感慨这是张艺谋近20年来最好的电影。电影情节其实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文革后期，劳改犯张九生逃狱出来，只为去看《英雄儿女》放映之前新闻简报里一闪而过的女儿的影像。张九生和女儿已经6年没见面，在以表扬劳动积极分子为内容的新闻简报里，他看见女儿接过重重的面袋子扛在瘦弱的肩膀上。一秒钟太短，张九生想要百遍千遍地看，他泪如雨下瘫倒在地。你说你一个14岁的小女孩扛面粉袋跟大人争什么？据说电影首映的时候，观众问张九生好不容易逃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去见女儿，而要去胶片里找？台上的演员和导演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应。主持人连忙圆场，有些话主创们不方便说，我可以告诉大家，片中的女儿为了争先进其实已经死了，很遗憾主创们没法拍进去。事实上，在电影原版中，张九生哭着说出来的那句话是，
你说你一个14岁的小女孩扛面粉袋跟大人争什么？你要不争不就不会被车撞了吗？
父亲张九生因为和造反派头头打架被判劳改，女儿必须争着干活表现，做个积极分子，才能消除父亲这个坏分子的影响，勉强在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结果却不幸被卡车撞死。张九生只能从镜头里抢救最后一点关于女儿的记忆。已经被撞死的女儿在胶片传递出来的影像中继续扮演英雄儿女。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往往最先被牺牲，一个小女孩的死亡在新闻简报里被剪掉一次，在影片公映前还得被剪掉一次。公映版的一秒钟比原版电影少了差不多刚好一秒钟，戏里戏外的合力让电影的名字变成了一个预言，被一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生活透出一股残酷的幽默。电影中另一个孩子是刘闺女，她母亲早逝，又被父亲抛弃，和弟弟相依为命。弟弟弄坏了别人的胶片灯罩，于是刘闺女翻山越岭想偷走电影胶片做个新灯罩还给人家。这种胶片灯罩当年很时髦，如果不能还给那群男孩子，她和弟弟就别指望有好日子过，每天都在生活在暴力的阴影里。无论张九生的女儿还是刘闺女，都是混乱年代的牺牲品。时过境迁，当年政治挂帅的年代似乎渐渐远去。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旋律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大工潮席卷中国乡村。在举世瞩目的 GDP 增长背后，一个个带着改变人生梦想离开家乡的农民工身后， 站着几代表情阴郁的留守儿童。一位从小被留在农村老家和爷爷奶奶长大的网友，谈到自己第一次想要自杀是在4岁的时候。当时感觉被父母抛弃，没人疼爱，死了算了。长大后的他说，我不爱养我的爷爷奶奶，也不爱生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朝夕相处的弟弟，甚至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都不爱我自己。而城里的孩子们多数被忙于赚钱的父母忽略，或者在忙于寻找自己幸福的父母的离异中长大。比这些更可怕的是，近日辽宁抚顺6岁女童、广州7岁男童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残忍虐待到致残濒死的程度，惨不忍睹。弱小的孩子要在野蛮而虚伪的成人世界健康平安地活着，似乎越来越难。家庭暴力、酒精、药物滥用和心理疾病都是伤害发生的幕后推手，甚至缺乏为人父母的技巧以及经济压力，就足以导致孩子被虐待。好像张九生的女儿和刘闺女，在集体主义退潮、个人主义流行的时代，换了一副新面孔，继续被伤害、被牺牲着。任何一个理由都可能导致他们受伤。作为90后，我生长在北方农村，我出生后的一天，村里突然兴起了打工潮。我清楚记得母亲说爸爸去了南方，一年才能回来一次。有一天下大雪，母亲说你爸爸回来了，我们去接他。我兴奋地跑出去，鞋子跑丢了一只都不知道，见了父亲却不知道那人是谁。5岁我可以到村东头上育红班了，然而路上有一间房子却成为我记忆深处的噩梦。房子里住着一个胖男人，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出去打工，每次路过他家门口，我和几个同学都提心吊胆，因为他会恶狠狠地捉住其中一个，大笑着脱掉那个人的裤子，使劲玩弄他的下体。有几次我也被他任意戏弄，我忘了是否感到羞耻，但痛感却一直存在记忆里。一旁的老人揣着手笑个不停。有一次我哭着回去告诉母亲，她说那是跟你开玩笑呢，别在意，下次离他远点就好了。我心想也许是自己太不识逗了，但每次被戏弄还是觉得恐惧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只能胆战心惊地快速从他家门口通过。还好上小学时学校在村西头，路上轻松多了。9岁那年我上3年级，母亲怀了2胎，要离开家藏起来，把我送到另一个村里的寄宿学校。父母忽然全部消失，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儿。开学第一周，每天晚上我都以泪洗面。寝室是几间瓦房，十几个人打通铺，强势的同学会尽量扩张自己的地盘，弱者只能侧着身子默默蒙着头在被子里啜泣。第二周，高年级的帮派把我们一个个叫到寝室，每一个出来的时候几乎都是红着脸含着泪。我恐惧地问回来的同学他们究竟在里面做什么，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我。直到我也被叫进寝室，几个大一点的学生把我按在床上，带头的正是我们村那个胖男人的儿子。只听他一声令下，几个男孩便扒下我的裤子，然后在下体上一通拨弄。我大哭起来，他们见无法制止我的哭声，或许害怕被老师发现就住手了。被修理过的室友们告诉我，他们被折腾的时间更长，有的都流血了。最惨的是新任命的寝室长，为了灭他的威风，施虐的老大要每个学生都叉开腿，让他从胯下爬过。我们都积极配合，从一个被虐者转移到施虐者的阵营。 昧着良心换取了短暂的安全。我很快学会了讨好那些有势力的男生，避免被欺负。直到青春期，我已经适应了在寄宿学校里扮演的小丑角色。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自卫的时候，已经开始自卫了。越是恐惧、挫败、自我形象低落时，自卫的频率就越高，甚至不避讳寝室同学的眼光，自认为这些事对于我这样的人很正常。同龄的很多孩子都不想对父母说起这些，即使说了，他们要么敷衍了事，要么便会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孩子，劈头盖脸一通无用的责骂和指导。可能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无奈和愤怒吧。再加上人们对性的避讳，孩子们觉得提起这些事就更加羞耻。父母出于对孩子前程和家族荣誉的考虑，也会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我同班的一个女生，晚自习快结束时被班里的几个大哥摁倒在最后一排的桌子下面，他们呵斥其他同学不准回头看。过了很多天，女生的奶奶来领她回家，我从此再没见过她，而那几个男生依然嚣张地坐在最后一排。我还认识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被村里的老人强奸，后来怀孕。女孩的父亲因为老人是自己的朋友，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没有再追究。后来我被分到大佬们住的寝室，受尽欺负，只能每晚外出泡网吧、逛游戏厅，避免和他们相见。最终我还是辍学了，学校令我恶心，让我厌恶自己。或许离开会有转机吧。两个月前，我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看动画片《姜子牙》。姜子牙奉命斩杀祸乱苍生的九尾妖狐，却发现妖狐体内有一个名叫小九的无辜女孩的生命。是空喊拯救苍生的口号，还是切实救助眼前这个弱小的个体？姜子牙最终选择拯救小九。我多么希望自己的童年也有姜子牙这样的保护者啊。其实姜子牙讲了一个与《封神榜》原著完全不同的故事。电影里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原来姜子牙的师父元始天尊与九尾妖狐私定协议，九尾去迷惑纣王，而天尊则替天行道，伐纣灭商，最终戴上救世主的冠冕，一统三界。事成之后，九尾却要被天尊灭口，小九是连声音都无法发出的牺牲品。天尊本想用忽视个人以救苍生的洗脑术，骗姜子牙出手做剪除小九的人，姜子牙却敏感到无辜生命的求救。最后姜子牙亲手毁掉神人关系的通道天梯，他宁愿为救一个孩子而忤逆天尊，放弃做神，成为人间的英雄。然而推倒一个天尊，就能在地上靠英雄建立一个幸福的乌托邦吗？这套话语的确能痛快地宣泄人的情绪，却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好像将我们带回了张艺谋的新片《一秒钟》的故事背景里。离开学校后，依然被噩梦纠缠的我常常想，我究竟是谁的受害者？村里那个胖男人，胖男人的儿子，学校霸凌的帮派，对一切视若无睹的学校，还是无暇保护我们的父母？从小到大，我遍体鳞伤，最终却连被谁伤害了都搞不清楚。或许对于一个受伤的孩子来说，整个时代都在合谋，无论他身处一个金钱导向还是意识形态导向的社会。与姜子牙斩断天梯不同，后来我在一本叫《圣经》的书里发现，上帝的儿子竟然主动把断掉的天梯修好。 他从天上走下来，甚至他自己就成为连接人与神的管道。最令我感动的是，这个过程不是在大手一挥、法力无边中轻松完成的。上帝的儿子耶稣以人的样式出生，成为一个完全依赖父母的婴儿，依赖他人和环境的孩子。更令我备受安慰的是，耶稣只能出生在破旧不堪的马棚里，他家里也很穷。耶稣一出生不久，当时的君王希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竟然下令将四境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光。襁褓中的耶稣就经历了国家机器的围剿，被迫在母亲怀中就经历逃亡。耶稣就是一个险些被这个世界剪除的弱者。当耶稣走近我，我看见他满身伤痕，那种专属于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伤痕，就像一个被虐待的孩子。他是爱我，为我设计，他从各式各样的圈套和暴力中突围而出，成为许多个像我一样独自舔伤的无助者的依靠。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理解耶稣的意思是，与这个世界流行的任何东西，无论是荣誉、金钱或者地位、权力相比，受尽忽略的孩子在他眼里比全世界都贵重。当门徒们陷入执着和纷争，耶稣提醒他们，面前一个小孩子的灵魂的价值远重于他们眼中所谓的家国梦和民族复兴大业。相信耶稣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的我死了，如今在他里面，我可以从头再活一次，崭新的活着，脱离一切羞耻。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赎回了我们生命中不堪回首的每一秒钟。各种恶的势力用尽各种办法想要毁掉我们，但神已经为我们保留信心，等我们被他的爱唤醒，伤口就会开出花朵。在耶稣的伤口里，我找到自己得医治的力量。耶稣期待我能走出过去，让那些同样受过伤害的人可以因我得益。如今我再也不在百度上搜那几个伤害过我的人的名字了，每个施虐者都曾经是受虐者。基督把我从噩梦中叫醒，我的现在与人无关，只与耶稣相连。我已经成为一个把耶稣爱的故事讲给其他孩子的传道人，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同样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自己眼中的事业而忽略面前的孩子，给他们充足的陪伴，在他们被伤害时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站出来，让他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进到神的爱里，因为每一秒钟都是神所创造的，他所创造的他必救赎。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相信耶稣，请留下你的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